你发觉常常出现到以下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活不出圣经所描写这个丰盛的生命？为什么当讲起读经祈祷的时候，我们常常提不起劲，打喊路？但是讲到追电视剧集、睇波、打波、唱卡拉 OK、玩电脑 shopping 的时候，常常是龙精虎猛，甚至可以 shop till you drop。当我们讲到爱人的时候，我们很难爱到底，但是恨人的时候，常常是恨到尽。难道基督徒讲就天下无敌，做呢就完全乏力呢？其实问题不是我们不知道圣经的真理，而往往我们只是将这些真理放在头脑上边。我们没有经历圣经所讲这些真理，我们没有将圣经客观的真理变为我们自己主观的经历。我们知道律法，但是没有能力去遵行律法，因为我们肉体是软弱的。在罗马书八章第三节就说到，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律法不能够使人得救，这个是罗马书第七章所讲到的信息。律法只是能够叫人知罪，只是一个 diagnosis， 一个诊断，一个 X 光照片照出来，原来我们有问题，我们有个瘤，一笪黑影，但是不能够为我们除去罪。所以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道成肉身，钉在十字架上，不单止为我们献祭，而且自己成为祭物，不是献一只牛或者羊，不是捐一笔钱，而是捐献奉献自己的生命。耶稣满足了律法上所有的要求，耶稣基督的公义就成为了我们的公义，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账上。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这个是2000年前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也都是一个客观的真理。福音书所讲的是历史，而保罗的书信将这些历史解释究竟历史所带出来的真理。但我们很多基督徒只是将这些历史留在历史，将这些真理放在脑海里面成为客观的真理，并没有将真理客观的事实变为我们主观的经历。所以我们的生命仍然是没有长进，不丰盛。所以我们需要祷告，神啊，愿你来陶造我。感谢神，昨天我们的声乐训练很多弟兄姊妹参加，虽然我不在场，但是从很多参与者的口中听见得益良多，而且老师要求每一位学员呢必须要开声独唱，不是合唱，独唱，要听一听究竟你的声音对或者错，哪个地方好，有什么地方不是那么好。不是单单来听一听讲座，回家说、哦、我们学了很多声乐，讲下乐理就算数。如果单单听了讲座，接受了这些乐理的道理，但是没有开口去实习的话，你再听多几次都是满脑袋的乐理，但可能唱歌仍然是走音的。我们的声乐水准都不能够提高，所以当你唱的时候，练习的时候，就将客观的乐理变成你主观的声乐，成为你的经历。在属灵的事情上面，道理都是一样。如果我们要生命长进，就要过一个德性的生活，就不可以单是将圣经的道理放在头脑里面，要将客观的真理变为我们主观的经历。 在前面几章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个是他心灵里面的呼喊。他立志为善，但是做了没多久做不到了。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知道在我他自己的里头，就是在他肉体之中是没有良善。但是到七章廿五节，保罗说有一条出路，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脱离什么？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就是上次我们提到罗马政府判死刑的时候，有一招非常毒，就是要将一个活着的死囚绑在一个死尸的身上，面对面，手对手，脚对脚，眼对眼，口对口，火以你的呼吸吸入了死尸的气体，直到一个活的人变成死的一样。保罗就呼喊说，哪一个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可以释放我呢？保罗自己不得，他立志试过，做了一阵即刻跌倒了。正如好像我们有些人不懂游泳的，可以闭气游，猛游，游了几下之后没气了，不懂呼吸，很快脆就沉下去了。靠自己也都是这样，除非我们懂得靠水所提供那个浮力。主耶稣已经得胜，我们怎样将耶稣的得胜变成我们的得胜呢？这个就是要靠圣灵，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责任。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跟圣灵合作，要活在圣灵里面，要在圣灵里面生活。就是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出了在圣灵里面生活的几个表现。当然这段圣经有相当多的表现，但我跟大家主要提出三点。第一，就是在圣灵里生活的表现。第一是经历到由圣灵而来的释放，八章第二节。第二的表现就是懂得体贴圣灵的心思，八章四到六节。第三，就是要让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作我们的主人，八章第九节。首先我们先想下经历圣灵而来的释放，八章第一第二节所提到的。今天很多信徒似乎背负着很多的重担，我们一点都不觉得自由，不释放。问题在哪里呢？没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已经得救，因信称义，但我们内心仍然觉得有很多的罪疚。八章第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不定罪似乎我们第一眼看来应该是对未信耶稣的人讲，说如果你信耶稣你就不定罪了，神不定你为罪。五章第一节讲到，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因信称义不被定罪，这个是未信的人成为信徒之后所享受到的福气。但定罪其实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就是神不定我们的罪，好像在法庭上宣判一个疑犯受审的人无罪释放，不需要坐监，不需要被定罪，无罪一身轻。但另一方面，定罪是指到我们自己良心的定罪，我们已经是在基督里面的人，神已经不再定我们的罪，我们已经得救。 但得救之后，我们很多时候犯一个毛病，就好像罗马书第七章所讲，保罗曾经自己挣扎过的经历，凭自己的努力去讨神喜欢，凭个人的意志遵守神的律法，甚至将某些人属灵伟人的标准变成自己的标准，或者将教会的传统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准则，如果达不到的话呢，就内疚自责。例如有些初信的基督徒可能读到某些属灵的书籍，见到某些属灵的伟人，譬如马丁路德啊、约翰维斯利等等，就激励自己早上五点钟起床灵修两个小时，但可惜做不到一两次之后支持不住了，开始自责，觉得自己为什么没用呢，这么水皮呢，这么懒惰呢，这样的努力没什么结果，这样的努力不能够使我们实行出善行，有时我们的良心就会责备自己了，我们没有安息，我们在痛苦之中。在使徒约翰的书信里面讲过类似的说话，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节，他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我们的良心如果责备我们，是不是表示我们一定犯罪失败呢？我们常常是根据自己的良心作为 判断的准则，但是真正的准则不是我们个人的良心，良心有时会偏差，是根据不同的文化会走歪的，真正的准则应该是以神为我们的准则。神怎样看我们呢？八章第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神不再定我们的罪，神宣判我们为无罪，神是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如果神不定我们的罪，我们也不需要定自己的罪。好像约翰福音第八章，当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被带到耶稣的面前，很多人要指责他，要耶稣定他的罪，但耶稣没有定他的罪。这个妇人就问耶稣，说耶稣问这个妇人，没人定你的罪吗？他回答说没有啊。耶稣回答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只不过从今以后不要再过一个犯罪的生活。如果你凭自己的努力去行善，过成圣的生活，我们会常常经历到罗马书第七章那个痛苦挣扎，甚至良心会自责罪疚。刚才这首诗歌当我唱的时候，即刻写下这个歌词，将你的忧伤心灵痛苦岁月交给他，将你的罪疚重担交给耶稣基督，他会释放你。圣灵的工作就是要解除我们的罪疚感，不单止解除罪疚感，而且是脱离罪的辖制。八章第二节讲出这个真理，为什么我们不被定罪？神定我们的罪，我们的良心也不需要被定罪，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律就是指到定律，好像地心吸力，牛顿坐在那里，为什么个苹果跌落我头不是飞上天空的呢？这个是定律，即是说任何人做这个测验呢，都有同样的结果，无论你在美国做试验，在中国在欧洲做这个测验，结果都是一样的。犯罪就是人类一个定律，没有人能够改变，中国人、美国人、古代人、现代人都犯罪，平民犯罪，连警察犯罪，甚至总统都犯罪，好像台湾的总统要坐监一样，是罪的定律。究竟有没有办法可以胜过地心吸力这个定律呢？有没有呢？ 有啊，飞鸟在空中飞，空中飞行那个定律aerodynamics 可以胜过地心吸力这个律。人可不可以胜过地心吸力这个律呢？亦都可以啊，飞机这么重，几百人坐在飞机里面亦都可以克胜了地心吸力这个律。好像几个礼拜前我坐飞机从纽约飞到罗省2500里，又从罗省坐飞机又飞到台北6000多里，不用我跑步那么辛苦，由 New York 或者 New Jersey 跑到加州，又不需要游泳从加州游到台湾，不可能。飞机直着 aerodynamics 这个，当然我不是科学家，那个原理我都不明白，但是能够胜过地心吸力，同样圣灵的律胜过罪的律，罪使人死亡，所以称为罪和死的律，圣灵赐人生命，所以称为生命圣灵的律，胜过罪不是凭个人的意志和力量，而是凭着圣灵，靠圣灵抵挡罪恶。圣灵赐给我们生命，这个生命好像飞鸟的生命，能够胜过地心吸力这个律，使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命，让圣灵管理我们，经历从圣灵而来的释放和平安。这种生命是自由自在，好像雀鸟在空中飞翔一样，不需要自己绑住两只翼猛力咁样拉，但系都飞唔起。有着你嘅生命就能够飞得起，有圣灵嘅生命，我哋就能够胜过罪嘅律，系自由自在嘅，系舒畅嘅。圣灵里面嘅生活，另一个表现就系8章4到6节所讲到体贴圣灵嘅心思。当我哋活在圣灵里面嘅时候，就懂得体贴圣灵。8章5节话，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里讲到两种人，一种是随从肉体的人，即是指到未得救的人，另一种就是随从圣灵的人，亦都是指到得救的人。而8章4节下半节大家留意，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就是指到基督徒，就是指到罗马书的收信人读者，是指到已经得救的人。这种人保罗说随从肉体的人有一个特质，就是体贴肉体的事。体贴是什么意思呢？体贴的原文就是心思意念、思想、思念、斟酌和同心等意思。体贴圣灵亦都是体贴耶稣基督，亦都是体贴天父。神的灵就是圣灵，耶稣基督的灵也是圣灵。圣经里面常常互用这些词语。体贴的意思就是将对方的心思变为自己的心思。例如谈恋爱的人是将爱人的心思当为自己的心思。记得当我和师母在神学院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次就想买一些盆栽送给当时的女朋友，但没车，所以就请同学，有车的同学帮我买，然后买了一点点的盆栽放在她的房间里面。这个就是将爱人的心思变成自己的心思。当然现在我们的生活非常忙碌，已经不再需要买花盆栽去送了，因为根本没有时候去打理盆栽，甚至有些盆栽在我们的手上这就不大了。当我们在门徒训练当中，其中有一课讲到丰盛生命里面，讲到一个小乖好体贴爸爸的心思。 爸爸叫这个小乖，这个小朋友说，爸爸给你50蚊纸，你去呢附近一间油漆铺那里买15蚊、买一罐油漆、知道呢通常15蚊一罐，就将其余的钱带回来，不过都给你5蚊，你可以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但零食不可以买，因为就快吃晚餐。咁为咗确保呢个小朋友咧能够达成任务，唔会走差，就爸爸就派一位老师跟随住佢，提醒佢。呢、这个小乖去到铺头嘅时候，铺头嘅主人因为想见到呢个咧天真无邪嘅小朋友，想赚多啲钱，就啊小朋友见到你咁可爱咁醒目，好油漆不如就今日大减价，三罐30蚊啦。但这个小朋友记得爸爸所说只需要一罐油漆，所以拒绝了老板这个提议。这个老板又想再赚多些钱，你不需要买这么多油漆，不要紧，过来这个柜面有很多玩具，包括你最喜欢踢的足球，20元，你还有钱剩可以买。这个小朋友虽然很喜欢踢足球，但是没问过爸爸就随便花费这么多的金钱，所以都拒绝了这个老板。最后老板出第三招，知道这个小朋友肚饿咕咕声了，就说我知道你爸爸给你5蚊的零用钱，不如这里有糖果，只需要1蚊而已，你可以买糖果吃。小朋友摸自己的肚子很肚饿，但是老师提醒他说就快吃晚餐了，不可以买糖果，所以也都拒绝了老板第三个的试探。小朋友走出了铺头之后，揸着一罐油漆，怎知在路上就遇到一番的坏朋友啊！这些坏小朋友呢就怂恿他，既然你这么肚饿，不如同我们一起去附近这个果园去到摘这些水果啦。果园的园丁呢不在这里，没人知道，但是这个小乖看一看老师面部表情就知道呢不应该这么做，所以也拒绝这个试探。后来小朋友回到家告诉爸爸知道路上所有的经过，这个爸爸就非常高兴，引以为荣，这个真是乖仔、叻仔、醒目仔，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不单止有非常丰富的晚餐，还有一个特别的甜品是送给小朋友奖励他。这个小朋友非常体贴爸爸的心意，将爸爸的心思变成自己的心思。老师就好像圣灵一样保卫师提醒我们，当我们将神的话藏在心里，我们就不容易得罪神。当我们经常与圣灵沟通，好像罗马书八章后面26节所讲的，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经常藉着神的话，用神的话祷告，我们就渐渐能够体贴神的心意，在圣灵里面的生活。另一个表现，第三，就是让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作主人。八章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这个如果在圣经里面常常有时是可以是对或者是正面或者反面，但在这个的句子里面文法是假设是肯定的，就是既然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或者英文的 since 既然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了。圣灵进入了我们的心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每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人都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不是那些超级属灵伟人才有圣灵，普通的信徒就没有，并非如此。每一位信徒圣灵都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住这个字很有意思， 好多时候当我们请朋友或者亲戚到我们家暂住旅行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说话，你要什么可以自己拿啦，这里的东西你随便可以用，当这里是你自己家一样啦。其实这些说话你只是对暂住的客人这样说，你不会对自己的妻子、丈夫、你的仔女这样说的，因为其实这间屋企就是属于他们的。所以住这个字是居住、长住的意思，不是暂住，即是说在那个地方是属于他的，他不是客人。这句话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的意思，就是如果神的灵是住在他自己的地方，住在你们心里，我们就成为圣灵的殿，我们是圣灵的房屋，是圣灵的居所。下一句跟着说，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属和住是有不同些微的分别，属圣灵和有圣灵住在心里面的分别在哪里呢？圣灵住在心里面，圣灵和我在一起，差不多大家是平等，好像一间屋里面的屋契可能有几个名，丈夫和妻子、阿爸和仔都可以，但是属圣灵的意思就更加深，即是说主权是属于圣灵的。属圣灵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是属于圣灵的，圣灵是主人。举例几个月前金融风暴，很多很大的公司都被更大的公司吞并了，因为你要破产了，甚至你 Merrill Lynch美林证券交易所是被更大的银行 Bank of America 美国银行收购了，所以 Bank of America 现在呢拥有 Merrill Lynch。 如果你是美林证券交易所的员工的话呢， Bank of America 美国银行的总裁可以有权吩咐你做什么事，因为你已经属于 Bank of America。 今天我们已经是属于圣灵，不单止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而且我们属于圣灵。下一句话到，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是加强了上一句的说话，意思我们已经是属于基督，是基督的人，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即是说让耶稣基督和圣灵完全占有我们、管理我们，让他住在我们心里面，甚至做我们的主人，不是做我们的客人。好像刚刚星期五我们团契 Angel 姊妹分享到，他和先生 Timothy Chan 陈伟弟兄陈学生去到保加利亚做暑期的短宣，有个团长就问他，为什么你选择这个国家呢？ Angel 就回答，不是我们选的，而是神为我们选的。当然因为作穷苦的神学生，他们一来神学院要求必须要做短宣，所以做啦。去哪里短宣呢？找一个平平地、机票不贵、生活费不贵的地方啦。结果这个其中一位的负责宣教的牧师就差派了他们，保加利亚啦，不贵。选择是神选择，神作主，我们属圣灵，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做主人。我们信服圣灵的带领，信服圣灵的引导。八章第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被神的灵引导意思就是我们做跟从者，圣灵是我们的导游，我们去哪里圣灵带领。如果你去一个陌生不熟悉的地方旅行，你 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由头到尾自己编排，自己找订机票、酒店，自己找景点旅行，自己尝试和当地人你所不熟悉的语言去沟通。比较冒险一点，可能找不到酒店好的酒店，或者无谓很多的花费，可能找错餐馆，直到你肚饿都不定。 另一种就是找到有经验啊旅行社，当然是诚实的，不是呃人的。他可以和你订到最优惠的机票、酒店、食宿、旅游的地点，亦都为你全翼，由头到尾安排得很畅顺、很自在、很舒适、很满意。基督徒的生活就好像旅行一样了。正经话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可以尝试靠自己，自己编自己的行程、订机票，一切自己搞定，但都可以呢顺服圣灵的引导，跟随导游带领我们去生活、去侍奉、去短村、去工作、去移民、去搬屋。圣灵就是我们的导游。当耶稣就来升天的时候，他说我要赐给你们另外一位的保惠师，是同我同等的，另外一位同我差不多是一样的。耶稣不撇下我们为属灵孤儿差派圣灵，好像刚才我们所提到小乖这位老师在他身旁提醒他。我们时间不够，但是我想再提到八章第十三节所讲到的，其实活在圣灵里面另外一个表现就是要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八章十三节讲到话，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留意是致死身体的恶行，不是致死身体。成圣的过程不是虐待自己、打麻雀、犯罪、赌钱就斩手指，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虽然登山宝训里面耶稣提醒我们说，如果你的眼犯罪，叫你的右眼挖出来，你的右手犯罪将右手斩去，那其实是夸张法，是 hyperbole 夸张，意思就是将犯罪的机会切除，但是不是虐待我们的身体，不是斩手斩脚挖眼睛，不是这样。致死身体的恶行行为，而不是虐待我们的身体。前几个月我们屋企的后院有棵树斩了去了，因为那棵树可能是有白蚁，所以呢管理处就发信叫所有的townhouse的屋主呢要验白蚁，后来我们验了都是有白蚁，所以呢就请专家来捕白蚁。咁专家话俾你知道呢，其实唔係将所有嘅白蚁杀晒，只不过白蚁仍然呢可能喺我哋所住嘅屋村里面仲存在仲生存。不过将你屋企里面转咗窿放咗一啲嘅毒药嘅时候，白蚁就唔敢唔能够进入嚟。唔知有几耐呢，佢宣称为起码有十年。所以白蚁就唔会侵占我哋所居住呢个房屋。这个就是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试探引诱仍然在我们身边。但是致死身体的恶行就是身边的试探引诱不能够进入我们的房屋里面。不过我们要自己作决定，愿意立志。好像第七章所讲，保罗说立志为善，虽然做不到，但首先我们要立志。腓立比书二章同样都讲到说，因为我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要立志，但力量是从神而来，从圣灵而来。我没有能力去道死白蚁，不识，但我要立志，我要选择，而靠专家来到将白蚁致死，同样将我们的属灵生命都是致死身体的恶行。请问在你内心里面有没有罪疚放不低？好像刚才的诗歌，将你的忧伤痛苦岁月交给主， 神再定你的罪，所以你也不需要定自己的罪，接受神的赦免，接受圣灵的释放。在你的生活，在你的工作家庭上，究竟你时时是选择体贴自己，还是体贴圣灵呢？圣灵住在你心里面，究竟只是一个客人，只是住一个房仔，还是是你的主人？在你人生的道路上，你样样都自己安排，自己作主张，还是圣灵引导你？圣灵是你的导游，是你的保卫师，你将主权交给圣灵呢？你是否靠自己的能力，还是你靠圣灵的能力去治死身体的恶行呢？请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承认在基督徒生活当中常有挣扎，而我们也很多时候会跌倒失败，好像保罗一样，我们也曾经呼喊，谁能救我脱离这垂死的身体呢？但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靠着圣灵，我们就能够将客观的真理变为我们主观的经历。主帮助我们，叫我们一个渴慕的心、愿意的心、立志的心，活在圣灵里面。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